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更新我们，在这个拆船月的时间，再次燃起我们的热情，让我们愿意为你的福音而走出去。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约拿的故事中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更是被你的信息所激励，让我们不再是总是想到自己，而是愿意为你的福音而挣扎。请你祝福今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跟着约拿进行了跌宕起伏的宣教旅程。第一章中，我们知道当约拿听到耶和华让他前往尼尼微的时候，他的选择是逃避他的使命，前往了相反的方向，从约帕 一路逃往他师。神用风浪追击他，在这风浪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对水手们生命的冷漠，然后对于神的无动于衷。当然也跟约拿相对应，外邦的水手反而是在意约拿的生命，包括也对神起了敬畏之心。为了平息风浪，约拿被抛入了海中，得到了冒犯神应有的一个报应，而外邦水手却因为整个见证约拿这样一段经历，变成了敬畏神的人。没想到这一次约拿逃避耶和华的旅程，竟然成为了外邦人归信的契机。在约拿被抛入海中之后，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下了他，让他被大鱼所救。第二章中，我们曾经看到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之后献上了一个看似敬虔的祷告。在第三章中，我们当神再次呼召约拿去尼微传讲的时候，约拿终于有顺从的回应。他宣讲了一句短短的信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一句短短信息却让尼尼微全城悔改，神也决定因此不再降灾。一切看似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约拿成为一个顺服的先知，尼尼微人悔改归向神。好像约拿书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然而约拿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看约拿书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故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约拿面对的不再是外在的风浪，像第一章中一样，而是内心的一个挑战，内心的波涛汹涌。神在教导约拿最后一个功课，让他去省察自己的心。这最后一章中，神借着约拿的故事告诉我们，去传福音，去宣教，必须要走出自我。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走出自我的宣教。那走出自我代表什么呢？首先讲到的就是要走出一种自我的理念，我们自己的一些固定的想法。在约拿的故事中，有一个理念一直在影响着他。我们在过去的分享中曾经讲到，约拿是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前几章中已经得到体现。第一章里面，他曾经对水手有一个很骄傲的表达，说我是希伯来人，一种很自我中心啊，看重自己民族、自己传统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之后呢，在他的祷告之中，第二章我们也看到约拿对异教徒有很多的看不起，他说这些人是吧，他们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们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可以看到说他是对这些异教徒非常的看不起。在第四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民族主义的一种心态其实有更加清楚的体现。这里在经文中当尼尼微这以色列的敌人全城悔改的时候，以致神不再降灾惩罚他们的时候，约拿就因此而发怒。经文说他因此而发怒，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说的话里面体现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他不希望尼尼微人得到神的赦免，他希望这些敌人遭到报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中说，他在对神的祷告中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 他是格外在强调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念，是我的话是什么，而非神的话。对他来说，自己的理念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他理念是关于什么呢？接下来会讲到说，这里有一些约拿对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的一种认识。这一句在这里标注的，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对圣经相对熟悉，知道这是一个在圣经中反复出现的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呢，第一次出现是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的34章，在那里这个在当时发生的场景是这个摩西和神的一段对话之中。当时以色列人悖逆神造了金牛犊，然后神本来要降灾惩罚他们，但是因为摩西在从中有一种这种调解，最后让神愿意去怜悯这个怜悯以色列人，并且重新再赐下这样的一个约，让他们可以和神修复关系。在这里呢，耶和华对他自己的属性有自己的一个宣告，在这里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看到这一段和约拿所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他是引经据典，去引用了圣经里面神关于他自己是谁这样一段话，是一段绝对没有错的一个神学。所以可以看到，这是约拿对神的一个认识，是关于他的理念。然而如果我们和这个出埃及记34章的这一段有一个对比的话，就可以发现他缺了一部分。这经文后面接着说，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这一段话，出埃及记是在讲说，神既有慈爱，也有公义。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引用中只强调了一个侧面，说神你是一位有慈爱、愿意赦免的神，但是他特意没讲这个公义的部分。我想约拿这里可能的意思是说，神，你对于这些尼尼微人过分仁慈了吧？你的公义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可能他之前预见到神有这样的慈爱，所以他不愿意去到尼尼微，他更希望神按照他的公义去让这些人得到报应。所以经文说所以他急速逃往他失去，他希望说这些人遭到报应。我们从约拿的做法其实就可以看到，他对神的恩典和怜悯有足够的认识，可以说有一部分正确的神学，然而他没有正确的应用。他不是把这些恩典去带给尼尼微人，而是希望他们遭到报应，他不愿意成为神恩典得到体现的一个管道。他的神学背后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理念，就是这些以色列的敌人，他们必须要遭到报应，这样我才觉得心里平衡。为此，我宁可违背神的命令，逃往相反的方向。约拿这种自我中心、民族主义的一种心态，就成为了他宣教的一个阻碍。他过于想保护那些和他关系更紧密的以色列人，而无法从向外邦人宣教中看到价值。我想约拿的这样一种心态理念，可以去督促我们去思考，有什么在妨碍我们有一种传福音的参与，什么成为我们自己的阻碍。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跟约拿一样，过分看重对我们自己的同胞的传讲。其中一点就是，可能我们过于关注对华人传福音，认为华人才是我们应该去宣教的对象。这其实也是体现出我们有一种民族中心的这样一种想法，而妨碍我们去参与神更广阔的工作。今天一会儿英文堂的崇拜 ,Kiss 就会邀请一位宣教士来这里分享。他邀请的宣教士呢，是一位美国人，但是他曾经10多年的时间分别在南美、在西非这些地方去宣讲福音。我们看到，对这个人来说，他不是只关注自己的同胞， 我想，我们所有的人今天能坐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曾经有西方的宣教士来到华人中间，跟我们来分享福音。曾经马礼逊来到中国，开始打开这样福音的合场，这些都是因为大家知道神国度里面各个族群都需要这样的福音。另外，我想到的是，可能我们过于看重自己的安全。我们常常会在安全上面格外的谨慎，有些时候小心是好的，但是福音的宣讲是一种拓荒的心态。我们需要进入一种不熟悉的领域，不熟悉的地方，我们需要勇气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这样才能把福音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上周有请沙龙传道来分享，可能周日的时候他有提及一点，但周六的时候他讲到更多关于他的事工，他面向的是一个很需要福音的群体，但是是中国华人很少去尝试去服侍的一个群体，就是文艺青年。这些人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触啊，我们特别对于理工科的人来说很难啊。但感谢主，沙龙传道他有这样的一种文艺青年的心，他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工。我们听到他分享的一些事工。他们教会做乐队，做茶堂，通过喝茶来分享。他们尝试用电影展的方式来吸引那些电影专业的同学可以走到他们教会这个建筑里面，都是一些新的尝试，但是是走向这些新的人群，去服侍他们的需要。这样开拓的施工，我们知道会有风险，有很多的挑战。同样可能也会被周围的人否定，但是我想愿意走出去这样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过去几年中，疫情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影响，就是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冒险。比如说我们都会更愿意去戴上口罩，和别人保持距离。我们会想说，我们首先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有些时候会跟福音的心，传福音的心是相悖的。这不是说我们去莽撞的去前行，然而传福音必须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和危险，这就是宣教的精神。在20世纪初，大家可能有人知道，在中国发生一件事情叫庚子教难，震惊全世界，有上百位的宣教士被义和团杀害，更有上万的、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华人的信徒也死在刀剑之下。这些死去的宣教士，很多人是刚刚抵达中国，甚至还没有机会开始他们福音的工作，还在学习语言。这一切并没有阻碍更多的宣教士进到中国。发生这么大一个事件，这么多人为此而死之后，并不是更少的宣教士留在中国，反而宣教士的数量得到极大的增长，世界更多的看到中国人需要福音。我想这就代表着，从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想去传福音，需要从这样保护自己的理念中走出去，被神圣的福音使命所带领。刚刚我们的金雷弟兄有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前几天我就收到我们支持的宣教士钟昌明牧师的消息，他给我发过信息来说，我很感恩，我的签证终于被批下来了，我已经订好机票，可以前往我服侍的工厂。疫情多年的影响之后，我终于可以再回去服侍。我们听起来可能也挺平常的，说宣教士他能回到工厂也挺好的嘛，但是他在服侍的地方是哪里？是缅甸。疫情之前的缅甸是什么样子？疫情之后的缅甸是什么样子？这影响不只是疫情，我们知道缅甸国内发生了这样的动乱，现在还在打内战。他也说当地的一些宣教的同工都在告诉他说那边并不安全。可能缅甸就是，或许乌克兰是现在最不安全的地方，缅甸可能也得能够排到前几名。然而他愿意回到哪里，并且他跟我说，希望能够在签证延长的事情上面有神的供应。 让我们为他祷告。他愿意在那里留更久的时间，虽然有这样的不安全的情况。我想我收到他信息，我觉得非常的触动，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这是他前往缅甸的，是神的大使命，是他对那里同胞的，都不是他的同胞，对那里人的爱。那么支持我们每天生活的理念是什么？什么是让我们为之而奋斗的？更大的房子吗？更多的收入吗？孩子去前往更好的学校吗？或者说只是更安逸的生活？我们真的需要被更大的理念和使命所带领，让神的意象来引领我们的生活。我们身边仍然有传福音的契机，虽然可能我们不像宣教士一样可以前往远方，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神的感动，神让你感动，神感动你去向什么人传福音，或者去参与教会什么样的事工。我们是不是愿意走出我们自己的安逸，包括我们那些自我中心的理念，让我们从这里面走出去？我想这就是从约拿身上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我们需要走出的是走出自我的感受。在整个第四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充斥着对约拿他自己感受的描写。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不悦发怒都是表示他的感受，包括后面讲到说他为了尼尼微已经得到赦免这件事情发生，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气话，他说了什么？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件事发生我还不如去死。可以看到这一切的背后，他愤怒的背后，神就在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这些感受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你去想一想，你为什么发怒？之后神又很幽默，神没有直接说啊，给他一个答案，约拿仍然需要时间去思考去处理。神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很幽默的在约拿身边放了一颗蓖麻。约拿呢，就因为这颗蓖麻可以给他提供一些阴影，让他可以乘凉，他就大大喜乐。我们看他又在描述约拿的一个感受，一颗小小的蓖麻让他大大喜乐。而之后经文又讲到，当这个蓖麻干枯的时候，他的情绪发生一个极大的逆转。他说，经文说他就为自己求死，又说了同样的话，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说了同样的气话，气死我了，这颗蓖麻怎么会死呢？然后神又接着问他了感受的问题，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提到说是因为这颗蓖麻。约拿，你为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你这么生气，值得吗？为什么？约拿被戳到了痛点。约拿说，就这件小事儿，我为他欢喜，为他发怒，是再对不过的了。所以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我就算被这颗蓖麻气死也是应该的。我们看到这短短几节经文，约拿好像是像个神经病一样，一颗小小的蓖麻，一会儿快乐的不行，一会儿愤怒的不行。经文说他是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因这颗蓖麻而发怒。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情绪完全是拴在这一棵蓖麻树上面。我想这里我们不是去说这个感受是不好的，完全不好，情绪本身有它的价值，不管快乐、悲伤、愤怒，这些只是体现出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理解。然而约拿因这颗蓖麻有这么强的情绪，就是因为他非常在意它，有它可以让自己更舒适，没它自己会受痛苦，所以究其根源，他还是在意他自己。 在意这颗蓖麻只是他在意自己的一种体现。所以经文其实在神在通过这样的不断的询问，在帮助他去想说，你还是太在意你自己，你正因为太在意你自己，所以你的情绪会被这颗蓖麻牵着走。包括约拿，你之前为了尼尼微被赦免极度愤怒，是因为你很在意尼尼微的命运，你不希望尼尼微有好下场，是因为你特别在意以色列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你是希望以色列的敌人遭到报应。所以不管是哪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约拿是自我为中心才有这样的感受。神就在告诉他，你需要走出这样的自我中心带来的这样的感受的问题。所以这里不是说让我们变得没有感受，而是我们可以去从我们的感受中去体会，去了解我们在意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过分在意自己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自己把自己占据了神应有的一个位置，那本来是我们最应该在意神，然而我们过于在意自己。只有当我们可以不过分在意自己的时候，才说明我们把神放在更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我们走出了自我。我想作为华人的很多家庭来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很贴切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走出自己，就是关于抚养孩子。父母非常愿意为孩子来付出，这就是我们可以放下自己为了孩子。我们的周末可以为了孩子去安排我们的时间表，孩子上钢琴课、游泳课、足球课，我们的时间都跟着孩子来安排。孩子放假，我们要安排出行，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安排时间，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在意，我们觉得这是甘之如饴。做饭的时候，我们喜欢做孩子喜欢吃的菜，我自己吃什么不重要，孩子喜欢吃披萨汉堡，我们也吃披萨汉堡，虽然吃多了我不舒服，但是我还是为了孩子我愿意做。我们不那么在意自己，是因为我们有更在意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因为我们的孩子而生气，因为我们的孩子而快乐。我们华人父母知道如何走出自我中心，不让一切的感受只关注在自己身上，而可以关注我们的孩子。我想这有好的一方面，是我们走出自己，而同时我们也容易让自己一切的关注都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影响我们一切的感受。我们因为孩子生气，因为孩子难过，也因为孩子开心。当我们过分在意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让孩子变成了我们的偶像，取代了神应有的一个位置，甚至也影响我们和自己、和身边的人、和神之间健康的关系。我想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过分的在意。比如说可能有几个场景杜撰的场景，但或许就在我们生活中有类似的一些场面，会让我们引发一些联想。比如说孩子的爸爸因为妈妈给孩子准备的早餐里面该放火腿没有放，向妈妈大发脾气，孩子营养怎么保证不了了。孩子的妈妈因为婆婆带孩子理念跟自己不一致，对奶奶，孩子的奶奶充满怨言。我们看重孩子过于看重家庭其他的关系，或者妈妈因为要陪伴孩子放心不下，宁可待在主日学的教室或者待在家中可以更好的照顾孩子，而放弃了敬拜神的时间。我们把神放在第二位，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或者因为妈妈要给孩子全心的关注，每天白天的时间陪伴孩子弄得身心俱疲，等孩子睡着以后自己只有在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甚至有很多抑郁的情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自己身上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想这些场景都在体现出我们过于看重孩子，我们的一切感受都在围着孩子起伏。我们需要走出这样的状态，这是不健康的，也是真正的取代神的偶像。这样的状态就很像约拿对蓖麻所生气，这样很孩子气的表现一样，是一种属灵生命的不成熟。我们过于看重某些事情，当然不只是孩子，或许你的女朋友是你感受的中心，或许你的另一半是你感受的中心，甚至或许你家里已经空巢，你养的宠物成为了你感受的中心。他开心我就开心，他难过我就难过。我想基督徒真正的目标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应该更多被神的事情，神所在意的事情牵动我们的感受。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让你挂心？你身边的人认识福音是不是能够牵动你的感受？你在教会有所参与，有所服侍，去帮助弟兄姐妹的需要，是不是让你可以挂心？我们需要走出自我中心的感受，也愿神帮助我们可以更多来理解他的心。走出自我的理念，走出自我的感受。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走出自我的计划。在整卷书之中，先知约拿一直有他自己的计划，他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行动，而神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告诉约拿说，我也有我的计划，你需要来了解我。神自己的计划和约拿计划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约拿计划是什么？最开始当神给他这样的使命，他的计划是急速逃往他失去，他有一个逃跑的计划。这经文的第一章第三节就讲到说，他是逃往他失，躲避耶和华。他希望说神的计划不要成真，他要让他的敌人遭到报应。然而在他逃跑计划失败之后，我们看到神也在这里介入，神有他的计划。这里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就是安排，神安排大禹拯救约拿，神的手在故事中，神有他特别的心意。当约拿被拯救之后，他仍然在坚持他自己的计划。他虽然前往尼尼微，但是他的宣告是一个删减版的信息，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悔改的重要。他不希望尼尼微人得到拯救，所以他会讲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提供最少的信息，不希望这些人真正能够悔改归向神。他虽然讲了一些信息，但是他夹带私货，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尼尼微得到拯救之后，约拿仍然不死心，他还要坚持他自己的想法，包括进行最后的抗争。首先在这里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他用求死的方式，用生命来进行抗争，神，我绝对不屈服，我的想法一定要落实，落实不了，我宁可去死。而之后到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仍然带有一个期望，希望他的计划可以得到实现。他说，这里讲到说，他出城坐在城的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说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仍然希望这座城市得到审判，希望这座城被覆灭，这就是他的计划。然而神的计划在第四章里面有集中的一个体现，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三节中三次提到这个词安排。神安排蓖麻，神安排虫子，神安排炎热的东风。神安排一个蓖麻可以去遮盖约拿，接着第二天神安排虫子咬着蓖麻，让这蓖麻可以枯掉，之后神安排炎热的东风，让约拿去经历这样一些痛苦。 这样很多的安排，在第一章中有出现，在第四章中又出现，告诉我们神最重要的一个计划，并不只是拯救尼尼微而已。神在约拿身上同样有他重要的计划，他要教导约拿一些重要的道理。这几个安排都是专注于约拿，让约拿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得到凸显。当神这一切的安排之后，约拿仍然不放弃，他还在坚持。包括在这里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再一次求死，仍然是有很自我的一个动机。整个约拿书最后是一个开放的结尾，在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是以神的话作为结束，他仍然在告诉约拿，我有我的计划，我希望你来真正来认识。在这第十节十一节里面，他告诉约拿说，我对尼尼微人非常的爱惜，我对他们有这样的爱。这些人没有道德辨别的能力，他们无法分别左手右手，是他们没有分辨道德的能力，然而他们在神眼中仍然重要。我是一位神，我愿意去拯救这些有需要的人，我有一个很宏大的拯救计划，然而我愿意对你来讲这些话，是因为我很看重你，我对你这一个个人我也非常的在意。我既有宏大的计划，我也可以细致入微，去关注每一个微小的人的需要。我不只是要拯救尼尼微这一座大城，我更是要帮助你约拿这一个小小的人经历一切，走出自我。对你来说，你身上也要实现我的救恩。在约拿书的第一章，一直到包括也会提到是耶和华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首尾的呼应告诉我们，神的计划一直贯穿约拿故事的始终，神在约拿身上一直有他的计划，而他计划最核心的就是让约拿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在约拿的祷告中的最后一句所出现的，救恩出于耶和华。在约拿在给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讲过他很多的祷告其实也只是表面功夫，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很多表面的敬虔却没有任何悔改之心。然而他说出的这一句话，祷告救恩出于耶和华，正是神希望他所了解的。在整个故事中，神希望让他认识到神是救恩的源头，神的计划高于我们的计划。所以信仰是需要我们这个更多去认识神的计划，不只是让我们更多用这些信仰的一些方法智慧去实现我们自己的计划，而去认识神对这世界的计划，以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就像约拿经历的一切，神往往是让我们从自己的计划中走出来，理解他的计划，并学会顺服。在这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成长。我们知道保罗的经历，他有自己的计划，他要为神大发热心，他要去逼迫基督徒。然而神的计划是让他成为使徒，在大马士革路上向他显现之后，让他可以去传扬福音，并且最终为福音的缘故殉道。另一位使徒彼得，神同样对他有类似的计划。在约翰福音21章18-19节，耶稣最后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轻的时候更多可以有自己的计划，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指着彼得怎样死。你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慢慢理解神的计划，并且愿意顺服。我的计划是你要去殉道，慢慢走出自己计划，去跟从神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模式。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近代另一个例子，可能很多人知道，是蔡苏娟姊妹。她被称为暗示之后，有这样一本书来记载她的故事。 她曾经是南京官宦世家的小姐，16岁时候信主，为主大发热心传福音，甚至她家族很多人都因为她信主，她愿意去做很多服务人的事工，并且她很有口才和能力。然而，她生了一场大病，她的视觉和听觉都被受扰乱。之后，她的生活中小小的声音对她来说就像雷鸣一样，一点点光线都会严重刺激她的眼睛，所以她一生后半生只能生活在暗室之中，减少了很多跟人传福音的这样的契机。然而，神在她身上有奇妙的计划，在这样独处之中，他和主之间保持很密切的关系。在49年的时候，他搬来美国，住在一个宾州的小镇。然而，神不断的把人差遣到他的小屋里面，一个黑暗的暗室之中，让许多年轻的基督徒、许多牧师都来拜访他，寻求一些指引。其中就包括大布道家葛培理，甚至他后半生在这一个暗室之中的影响力超过他生病前的时间。这就是神在他身上奇妙的计划，他学会去顺服，去理解。我想说，看到并跟从神的计划是宣教中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学会去走出自己的计划，不是只是一腔热血为了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是去努力寻求神对我们个人对教会的带领，并且去发现看到神希望我们现在如何来见证福音。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去更多的去思考自己的恩赐，也可以看到环境中神如何给你带领。我们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不同的人，有传福音的机会，这不一定是直接我们去宣讲，有可能是更为切身的一些做法，或许是带学生买菜，或许是和邻居去聚餐，帮同事一个小忙。我想，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我们就要去做。神的计划里面，可能这些小事只是其中的一环，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如果去做，就会有神的果效。如果圣灵感动我们为一个人祷告，我们就忠心去祷告；如果圣灵感动我们去指出一个人的问题、错误，劝他悔改接受福音，我们也去做。我想这是我们作为个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当然对教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知道有什么事情是神有在上面有美好的心意，我们作为教会要克服困难去做。很多事情不一定有立即的果效，让多少人成为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顺从神的计划，我想神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事情。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放下自己目光短浅、常常带有私心的计划，而去走向神的计划。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认识自我的罪恶。前面三点，走出自我的理念、走出自我的感受、走出自我的计划，专注于说让我们从自己里面走出来。不过同时，我们也需要更深来认识自己，特别来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恶问题。为什么讲到这一点？这也是约拿书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词，就是恶。可能在这些事情中啊，这个中文的译本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在希伯来原文中有一个词，就是恶这个词，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些体现啊。在原文中这个词可以被翻译成不同的词，所以中文译本中我们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整个约拿书都在围绕这一个词来构建结构，整本书就是关于认识罪恶并从中被拯救的一个故事。我在这里可以带领大家去梳理一下这个词在哪里出现。在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讲到说，尼尼微人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被神所了解。我想这个是约拿包括当时以色列人大家都知道的，尼尼微、亚述是著名的邪恶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啊，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别人身上的明显的恶。 然而，随着故事接着往下发展，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恶不是在那些大家明眼能看到的大恶人身上，而是越来越和这位主人公约拿相关。只是约拿被太阳晒而感到不适，而是关于恶的问题。神要救约拿，这里讲到说救他脱离苦楚，神要救约拿脱离他的罪恶，让他不只是看到别人的罪恶，而是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他自己需要被神来拯救。这就是这卷书神要告诉约拿的信息，你要看到你自我中心的罪，我在耐心工作，我要拯救你，我的恩典要在你身上显明，你要愿意悔改。约拿身上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恩典，需要神拯救的罪人。而真正这样的罪的问题，也确实从神那里得到了解决，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从而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经历这恩典。这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这里讲到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约拿在那个时代带来审判和救赎的信息，而到了新约，耶稣更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显明我们的恶，也显明神的救赎。一切罪的问题在耶稣身上得到解决，而这样我们自己的恶却得到神的拯救，这就是我们去传福音最根本的动力。我们都是罪人，然而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别人可以来认识这福音。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越认识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当我们对这有越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当我们对这恩典有越深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更加委身的去传扬福音。我想这里的故事，约拿的故事，并非是告诉我们只有我们走出自我之后，我们才能够出去宣讲。从约拿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他去传扬福音的整个过程中，在他前往尼尼微的过程中，神在帮助他不断的走出自我。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神就通过这样的一种经历，让我们更深来认识自己，也更深来认识神。曾经有好几年，我们教会在组织台湾的短宣，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包括成人的弟兄姐妹，大家的改变。当我们走到宣教的工厂的时候，我们更多去认识神的恩典，也更深的愿意去参与神的工作。我想不只是这样短宣的机会，在教会各样的事工之中，神都在邀请我们去经历他，再次被他更新，让我们更多可以走出我们自己。我想在这一个拆船月，我们不要停到这个信息为止，神仍然在呼召我们走出去，我们是不是愿意一起来参与呢？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赦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意自己的安逸，我们有很多的自我中心。当你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当你给我们感动去做一些事工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都是拒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计划，看到你的心意，也真的被你的心所感动，让我们可以更多来放下我们自己，也是为你的事工，为你福音的宣讲而愿意走出去。你帮助我们放下自我，也更帮助我们可以再一次被你十字架的恩典所激励。你如何拯救了我们，也愿我们成为管道， 让其他人可以听到你的救恩。愿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也让我们可以去顺服你的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